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。我们想多多的与你亲近，常常听到你对我们说话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想来与你亲近，想听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相信这段时间我们不会白来，因为每一次你都会为我们预备丰盛的筵席。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凡是饥渴沐浴的都得饱足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、十四这两节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这里就是有窄门、小路、宽门、大路，还有灭亡跟永生的问题。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说，所谓窄门小路都是比较艰难的、孤单的，而宽门大路都是容易的，很多人走的，是大路就是容易的，就是可以随从自己的意思，随从世俗的潮流，所以很多人都在里边，因为世俗嘛，大家都在里边。但是窄门呢，首先要进窄门，就是说要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救，我们需要悔改。我们信了主，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离开了主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那小路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不随从自己的私欲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常常是要放下自己，要弃绝自己，要向己死，单单选择主，选择主的道路，选择他的旨意，选择十字架的道路，是要被剥夺，会遭逼迫，遭误会，可能被人轻看，被人唾弃，被人讥笑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，我们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就是都是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在世上的享受，而选择来走神的道路。很多都是要牺牲，要受苦，遭逼迫。他们就是拣选神，拣选走窄路。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很多的人，我们一个个看，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个看，但是我们可以略提一些哈。像亚伯拉罕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要放弃他原来的家庭，放弃他原来的财产，放弃他原来所熟悉的地方， 而要去到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。你说这个是一个何等艰难的选择，但是他顺服，他听从神的，他就依然的走出去。那像挪亚，神叫他造方舟，那个时候天气好好的，因为他在造船的时候必定是天气好的，天气不好在下冰下雪，在大雨来的时候，他肯定没有办法造这个方舟。所以当时天气好的，谁会想到说会有下大雨几十天，然后洪水来。所以他做这件事就是周围的人都讥笑他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听神的话，照神的旨意去做。当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上以撒的时候，这件事当时更是不可理喻的。他也知道说，他若是讲出来，他所有的家人都会反对，撒拉会怎么样也不会让那个以撒跟他走，所以他只好瞒着全家的人，自己就带着以撒，虽然有仆人跟着，他也没有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讲这件事。他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走这条没有办法理解的道路，但是他相信神，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，虽然这里讲的是信心，但是其实他们就是选择走一条别人不愿意走，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思，要只听从神的意思，只走主叫你走的路，这样的一条路。那在新约时期，我们也看到说，主的门徒他们也是选择走这条窄路，像约翰的哥哥雅各，要是不是信耶稣，不是跟从耶稣，他也不会被人杀。彼得跟约翰，他们要是听从官府的话，乖乖的不要再传讲耶稣了，他们就不至于再被抓，再被打，还放到监牢里边。那保罗，我们也看到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宗教的支派，是法利赛人中最高位置的，他是加玛列最得意的门生。假如他不选择来跟从耶稣的话，他以后他肯定是坐在高位上教训人，被人尊敬。当时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，耶稣基督呼召他之后，他就依然的放下一切，从一个本来是反对耶稣基督要去抓门徒坐牢的一个人，变成一个自己也来传耶稣的人了。所以他是放弃一切世上的名利，而来走一条被人讥笑、被人瞧不起的路。他后来在宣教的过程中，不断的被人定为异端，被抓、被打、被鞭打、坐牢。就说这些人就是放弃容易的生活、享受的生活，走一条宽广的大路，在世上很容易生活，但是他们宁愿走这条窄路，被人厌弃、被人讥笑，甚至要受很多肉身的苦。 我们在启示录里边也看到，启示录第二、第三章里边，主耶稣叫门徒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，里边有他责备的教会，也有他称赞的教会。那我们看到说，他责备的那些教会都是大教会，像撒迪亚、老底家，这些都是大教会，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富足啊，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有，所以都是应该是人力财力都很雄厚的，这些都是人多的大教会。但是主耶稣称赞的士美拿跟腓拉铁菲都是人少的小教会，他们都是很艰难的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就尽量的来爱主，坚守主的道。所以这些像士美拿跟腓拉铁菲教会，这些人他们是走窄路的，是只要走主要他们走的路，所以他们反而是主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说，难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讲到说，要进窄门，走窄路，因为是能够找到这个门走这条路的人是少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说，所有这些少的走这条不容易的窄路的人，偏偏就是找到永生的人。走进窄门，走窄路，跟进宽的门，走大的路，一个天渊之别。天渊之别就是说，最后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进窄门走小路的人会得到永生，这个永生就包括神国里边一切的丰盛。得到永生的人肯定就是进神国的人，进神国的人就是得到神国里边一切的丰盛，就是最富足的人。而那些贪图今生的安逸，贪图今生的容易，不愿意受苦，不愿意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，不愿意舍己，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是灭亡。是，因为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说因为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我们知道说这条，我们不能够以为说舒服一点有什么不对，容易一点有什么不对。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一个选择。假如我告诉你说这个是灭亡，这个是永生，那我们选择什么呢？我们当然是要选择永生。但是选择永生就要可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。我们是其实我们做基督徒跟世人比起来，基督徒可以说就已经是进窄门了，起码是已经进窄门了。他说可能这条路会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你要经过很多的选择。我们可以说在基督徒里边， 愿意来过内在生活，愿意每天花时间在主面前来亲近他，来聆听他的，又是少数，又是基督徒里边的少数，可以说这条路又更窄一点了。可能很多基督徒会觉得说，你们怎么这么奇怪啊，整天要安静，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再安静，有些人没有参加过这种聚会，一进来怎么老是坐在那里，大家都不出声，在那里安静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有些人来一两次就不来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摸到主，没有遇见主。所以就说，当这些，当我们选择走窄路，越来越跟主亲近的时候，可能也是会被讥笑，也是要放弃一些权利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条路是与主同在的路，那就是引到永生的路。在这里边，我们可以很多的享受主，很多的常常圣灵有时候圣灵是来光照，照出我们的黑暗，照出我们生命里边跟主不相符的东西，照出我们里边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妒忌，我们的小性等等。当我们没有这种时间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每天忙忙碌碌，或者是就是跟着大家跑东跑西，圣灵没有时间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些工作。所以说，我们花这些时间是花在主的面前，不是白白在那里消磨时间。我们这个时间是来给主，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与他亲近，是一定是蒙福的，一定是有得着的。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，一定是有得着的。但是不明白的人就会讥笑，而且大多数人都不这么做。大多数人去聚会一个钟头，一个半钟头，好，就回家了。那他们也觉得他们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，他们都有去教会。所以觉得你们这些人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大多数人不做的，只有少数人做的，就会被讥笑，就会被误解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走窄路进窄门的，最后引到的是永生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其实走窄路进窄门，走小路就是一条当当有耶稣的路。我们当当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耶稣。我们当当要一样东西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我们眼目当当注视的，就是主耶稣。在仰望耶稣这本小书里边，就是叫我们无论什么都是来仰望耶稣。当我们真的是能够像这本书讲的，所有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好，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好，都是来仰望耶稣。我们做什么决定的无论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，都是来仰望耶稣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好选择，选来选去只能够选耶稣。 但是呢，我们得到耶稣就得到一切，得到耶稣就什么都有了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仰望耶稣这本小书里边哈，一些就是我们要仰望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我们是因他的宝血得蒙救赎，罪得赦免，得享平安，是他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，是他赐下恩典使我们能知道罪恶，为罪哀哭，认罪悔改，并离弃罪恶。就说假如我们没有耶稣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们要仰望耶稣，仰望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唯有在他里面我们才得称义，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靠着耶稣的名得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父神。是耶稣自己死了，又为我们复活了，又把他的名字给我们。我们奉他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当然我们奉他的名就包括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来求，那神就必定会垂听，一定会答应。我们要仰望升天得荣耀的耶稣，他是我们属天的中保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我们知道说这位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当我们有事情，当我们遇到问题，甚至我们遭逼迫的时候，你说主耶稣知不知道？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主耶稣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，当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主耶稣已经在为我们代求了。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风浪也好，疾病也好，逼迫也好，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他已经在为我们代求了。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，就已经在为门徒代求了，是不是？在约翰福音14:15那里，耶稣都在为门徒代求。14:15-16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讲的话，主耶稣为门徒代求，就是知道说以后有逼迫，为门徒代求，让求主保守他们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今天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在为我们代求。所以我们看到敌人好像狮子嚎叫，但是他来到我们面前，还离我们有一段距离，他就不得不停下了，他伤害不到我们，因为主耶稣早就在为我们代求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远远而来的好像狮子一样的敌人，我们也不需要惧怕。我们要仰望再来的耶稣，耶稣的再来是历世历代圣徒所盼望所期待的，他们因为耶稣快要再来而能忍耐，有指望，得鼓励，警醒祷告，欢喜快乐。没有一个宗教会提到说他们的神会来接他们，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他答应我们有一天他要回来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。所以这个来接我们，无论是说他最后驾云降临，带着天兵天使很多圣徒一起到地上来， 那一次的来接我们，再来接我们，或者是说还没到那个时候，但是我们要离世了，耶稣也会来接我们，也会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说对死亡是不会害怕的，对离开世界，就说假如我们当跑的路我们都跑尽了，该打的仗我们都打过了，那我们时候到，我们天天亲近主，与主同在，走他要我们走的路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一想到可以赶快去到主那里，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。有一个宣教士，他是形容说，他跟他的朋友写信说他可能要到主那里去了，他已经退休了哈，他说他大概很快要到主那里去。那个朋友说你怎么知道，他说因为我最近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，好像就要快过圣诞节那种很欢喜很激动的那种心情，就是以前没有的。那他知道说大概就是主要来接他走了。果然过不久真的他就被接走了。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想到再来的耶稣的时候，想到我们可以面对面见他到他哪里去的时候，应该是一种很激动很喜乐的心情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，你没有这种心情你就别想到死，你时候还没到，可能我们还没有预备好，或者是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等到时候到了，你应该有这种心情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来被主接走。那我们在没有见主之前，我们只能够就说天天来仰望圣灵所启示的耶稣，借着不断与他交通，使我们心中的污秽得以洁净，蒙蔽的心眼得以明亮，悖逆的意志得以降服，并从他得到能力胜过世界和恶者的攻击，以耶稣为我们的能力和智慧，能以胜过撒旦的诡计和凶暴。我们靠着那凡事受过试探而从未向罪恶屈服的耶稣得到扶持，而且胜而又胜，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不断地跟他交通，不断地被他关照，不断地与他亲近，从他那里领受智慧跟能力。当我们从他面前起来，我们遇到试探试炼，遇到试探我们马上会知道这是从仇敌来的，我们就能够靠着耶稣得胜。当我们遇到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刚刚跟主亲近过，我们就有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智慧和力量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应对。所以我们就常常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这个就是我们预备怎么样来迎接主，迎接再来的耶稣。在下边一段说，仰望耶稣，不要注意撒旦，无论他用什么方法恐吓我们，或借着人的甜蜜诱惑我们，都不要理会他。如果我们一直仰望耶稣，一直跟随他的脚踪，我们就会免去许多烦恼、忧虑、疑问、危险、不安、空想、挣扎、伤心、失望、痛苦或者跌倒。 也会免于浪费许多时间或精力，然后我们便会一直看到他所指示我们要走的道路，而无暇去注意那些他认为不适合于我们的道路。所以这仰望耶稣，不要注意这个，不要注意那个，也不要注意扫荡，只看着耶稣，这个就是一条窄路。我只盯着耶稣这条路，我只看见的是耶稣，没有别人，也没有仇敌，只看着他，他自然就会带领我们。我们就是跟从耶稣的脚踪，不走别的。要是我们一直跟从耶稣的脚踪，一定是走到神国里边，一定是走到永生那里去。而且我们这样一直跟着他，我们也以前我曾经老是求问说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或者是主啊，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。但是后来我当来仰望耶稣之后，我都不用去问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去问？我们以前曾经说，我们一定要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我也曾经这样教导过人。结果有些弟兄姐妹就在那里拼命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我要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。有些祷告了没有结果，也就放弃了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。有些祷告反而有时候还祷告，因为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嘛，自己就在那里想，结果还走错了也有。但是我们要是单单仰望耶稣，就是跟着他，每天来亲近他，每天来到他的面前，安静等候他。时候到了，假如是我们该转一个弯，或者是该往前走一步，他自然会告诉我们，他自然就会引导我们。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做，你应该去做别的了，他自然会告诉我们，也会拦阻我们。所以只要我们仰望他，他就一定会指示我们要走的道路，而不需要去注意那些他认为不适合的道路。那我记得不久前我在带领另一个网络上的聚会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弟兄就说他在求他问我说他该怎么办，他好像觉得他目前所做的应该不是神最后的心意，他相信神在他身上有更大的更美好的旨意，所以他在求问神。他说不知道这样对不对，我跟他说，你不用求问，你目前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来跟随主，好好的来过内在生活，好好的每天在神面前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，好好的读圣经，求圣灵帮助你，让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亮光，你好好这样在神面前装备你自己，当你自己很丰富了，你很有神的话语了，生命很成熟了，神要你做什么自然会给你知道，自然会开门开路，把你放在某一个地方，你该做教导，该做什么，神一定会开个门让你知道，甚至把你推进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其实也是一条窄路，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自己太多的 雄心大志，不要一直想着要为神做什么，要为神做什么。周牧师常常跟我们说，提到尼托生弟兄有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们来奉献给神，不是要为神做什么，乃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。凡是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，就没有办法为神做工。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普通人跟世界的教导是很不一样的。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世界的人听了会不明白，甚至会讥笑我们。真的有很多的基督徒讥笑我们走这条路，他说，哦，你们就整天在那里安静等候神，你们不出去传福音。他也以为我们这样做就是没有传福音，其实我们要传的福音就是周牧师常常讲的，是更深刻、更全面、更蒙福的福音，就是真的是要把人完全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能够直接与主连结，直接跟圣经连结，直接跟圣灵连结，自己真的是能够每天觉得很饱足、很丰盛，有神的话，当神要你做工的时候，其实神会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，需要我们帮助的，需要我们教导的，神自己会带来，到时到后我们就有话了，有见证了。这个就是跟人所教导的，我们要去找事情来做，我们要有理想，要为神做大事等等等等这些。当我们去听一些很有号召力，很有就是讲话好像很有力量的一些一些工人讲到的时候，我们心有时候会很被激励，觉得说是啊，我们应该这样啊。但是当我们回到玩笑听到的时候，怎么老是就是要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就是单单要来仰望耶稣，就是单单要来走这条窄路，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难接受，很不可思议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我们真的愿意走这条窄路的时候，可能以后你的生命会影响到某一些人，或者是某一个人，会使他得到他在任何别的地方都得不到的益处，都得不到的益处。在尼托森弟兄，他其实有一个老师是何寿恩女士。教师，他带领的人不多，就是一小群青年人，可能他花最多时间的就是在尼弟兄身上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他影响了一个后来影响很多很多人的人。我们也知道说，我们走过内在生活，这些人呢，很受一个叫做信心家庭的，就是罗炳生师母他们那一小群人的影响。这一小群人，他们当初，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一小群基督徒，人数不多。他们每一年有一些特会，然后特会的时候也是很多安静的时间，有些人来了就受不了了，不想再参加。但是有很多很多传道人每年都觉得说， 他们的信心需要被眺望，他们的对主的爱需要被眺望，他们需要从主那里得到更多的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他们每年差不多都会来参加这个信心家庭他们的特会，然后在这个特会里边真的是被激励，圣灵充满，重新得力，然后他们再往前走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的是乖乖的走这条窄路，当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不断的被炼净，圣灵一次一次的充满，一次一次的我们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被剥夺，我们到了一个被炼净成为一个很纯净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最有能力的。当我们真的是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有一天不知道你可以影响多少人，或者影响一个多重要的人，以后能够被神来使用。所以窄路其实是最蒙福的路，难怪保罗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其实我们讲的道路窄路其实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之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说，我们这些被主买赎的人，我们其实就是要仗十字架来夸胜。所以这条窄路其实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一条被炼净、被剥夺、为主受苦、放下自己、向己死，而单单要来得着基督的。这条路不就是引我们到永生，其实也是一条得胜的路，一条夸胜的路，一条丰盛之路。所以保罗一点也不后悔这条窄路，这条十字架的路，虽然在人看起来或者在一开始好像是苦的，但是其实是最甜蜜、最荣耀，给我们最多喜乐、得胜的道路。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凤良牧师在吗？
在，在。
Hey,
在。
我想你有很多的经历。
我今天很感恩，因为郭牧师讲走窄门，那我就把郭牧师所分享的，也是我学习的，就把它用最简单的话语这样的说。因为今天郭牧师他分享说走窄门是不容易的，刚才他已经说了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呢，就是要舍己。我想啊，最不容易的就是要舍弃自己的意思，这一条就是最艰难的。我们可以爱耶稣，但是我们更爱自己，所以很多时候走这条窄门呢，我们必须要舍弃自己的意愿，而且要被破碎、被剥夺，那么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耶稣。所以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剥夺的过程跟这个 被破碎、被对付、被光照，是非常痛苦的，尤其是不愿意有自己的意识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呢，他也是这样的挣扎，这样的痛苦，就为这件事来祷告，求主加添力量，这个真是不容易的道路，但是呢，却是一个得永生，这个永生呢，就会得着神的生命。所以无论如何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条路呢，其实这是非常荣耀的道路，就是刚才郭牧师说得胜的道路，丰盛的道路。那我个人呢，所学习领受的，从郭牧师刚才所分享的，说神最大的心意，我觉得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一定要很清楚，就是神最大的心意呢，就是得着我们这个人。我们千万一定要明白这件事，不管我们怎么样想，神他最最深的心意、最高的心意、最大的心意，就是得着我们这个人。不然呢，他不会把主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。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，是因为他要得着我们，就是透过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，借着圣灵，我们才能够拥有神要给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就觉得神的话这样说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神把他最好的给我们，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我想呢，神已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给我们，那么他要的是什么呢？他图的是什么呢？他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其实他要的不过就是我们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他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他呢？其实内在生活就是这一条路，内在生活等候神，操练等候神，就是帮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时时的与主连结，住在他里面。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，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常住在你里面。其实这个也就是主一直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。刚才郭牧师分享的仰望耶稣，注视耶稣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主已经把最好的已经给了我们，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回到他的面前，就是一致的仰望他，一致的爱他，一致的跟他建立关系，或者一致的住在他的里面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内在生活。那么当我们这样的一致的回到他里面过内在生活的时候，主就会借助他的灵，那个耶稣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一致的光照我们，一致的对付我们，一致的让我们看见自己哪里需要改变的，其实是改变向主啊。那么这样呢，当我们自己这个个性啊，自己这个老我，就是真的是窄门呢、一致的被剥夺、被对付、被夺去的时候，主就进来了啊。那个被破碎的地方、被剥夺的地方，就是让主掌权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越来越放下自己，越来越没有自己，越来越说主啊，你接手吧，主啊，你管我这个这一方面吧，主啊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主啊，你是我的，主啊，我愿意的。来让你来剥夺，愿意让你的来充满。所以我们愿意让主来充满，不然我们是不，他不能够得着我们。最近呢，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，很多人 操练内在生活，但是呢，有操练等候神，可是有些人又说，为什么还是不能够改变呢？后来呢，我真的问主，主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呢？哦，主跟我说，因为很多人呢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爱神，就说我爱，我要，我这样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还在做主，而是我们要常常跟主说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？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主你来带领我，主啊，我只要顺着你的旨意，顺着你的心意。这个也是郭牧师刚才所说的，就是按着神要的，按着神要我们怎么样做，我们怎么样跟，也就是按着他的话语，按着神的方式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过内在生活，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过的，而不是以主要的方式，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可能在这里呢，却不能够真正的进入。但是主他最主要的，我们等候神，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一连上，就是让我们能与主联合。为什么要与主联合呢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主的生命呢，一直的充满我们，也就是让主坐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刚才所说的，在我们里面做工。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呢，就是主把他自己呢坐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他的性情，他的美，他的柔和，他的谦卑，一点一滴的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样呢，我们一致的操练，一致的操练呢，渐渐的，我们才能够让神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切。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，我们要仰望耶稣，要仰望耶稣，要注视耶稣。这也是做牧师罗宾森师母他们一直的强调，一直的教导我们，叫我们不要除他以外，我们不要再做其他的事。其实就是这样，这样呢，久而久之呢，耶稣就会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变成很自然的，然后耶稣呢才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。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一个窄门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，为什么我们要过内在生活，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的爱耶稣，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仰望耶稣。我们不是白白的做这件事，而乃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。心智呢，就是我们要得永生，我们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，我们要让耶稣得到我们，就是主得着我们，我们也得着主，那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最后的那个终点，那个目标嘛。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目标，或者有这样的目的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努力的来操练，很认真的来进入这个等候神来学习哈。在这里我想我分享到这里，我真的感恩哈。我想我祷告过后呢，我就把这个时间交回给郭牧师做一个总结哈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吧哈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有一条路走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来仰望你，也让我们有属灵的长辈一致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走这条路，也过去有很多属灵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往校所的同学们都能够看重认真，也能够知道明白，也能够进入这个启示里面，能够走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。主啊，继续不断的操练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放弃而且知道主一致的看着我们，一致的注视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，真的谢谢郭牧师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够把我们带进更深的启示里面。谢谢你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我们感谢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
阿门。感谢主，方莲牧师很 很深入的补充。刚才他提到那个内在生活，就是说有人怎么过内在生活，然后还是进不去。我想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内在生活的定义。最简单的就是说，基督的内住、掌管跟活出。基督的内住、管理跟活出。对我们安静等候神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、更加快来进入内在生活。所以我们不能把好像我有参加安静等候神啊，我每天都有安静等候神啊，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件事不是内在生活，不等于内在生活。安静等候神只是帮助我们更容易进入内在生活。所以真正内在生活就是让圣灵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管理我们，管理我们的思想，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管理我们的舌头，管理我们的所说所做。然后这个管理呢，就包括光照、引领。光照就是照出我们，这个你要讲这句话不是从神来的，不能讲。当我们要论断人的时候，圣灵光照，这句话是论断人，不能讲，我们赶快刹车，不敢讲，然后再回到主面前去悔改，去对付，求主把我这种爱论断人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骄傲，把这个东西拿走。可能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上次讲的，前两次讲的，可能祷告要祷告每一天花几个小时，可能要祷告几个月，这件事才能够解决。那这个就是内在生活了。当我们这样被圣灵来掌管，然后看到自己的不是在主面前切切的恳求他来剥夺、来炼净我，我不要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内在生活了。不是说你会在那边安静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这个就叫过内在生活。这是圣灵在那里做工了，在那里管理的，而我愿意，我顺服了，我要让基督活出来，我不要让我自己活出来。我求圣灵来帮助我，帮助我，让我这个旧人现在就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然我可以在2000多年前就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现在这个老我还在，我还要求他说，你现在就让我活出这个钉死的事实来。那这样这个过程就是在过内在生活，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来过内在生活。当我们愿意圣灵光照一件，我就求一件，我就进入一件，我就得着一件，我们这样就慢慢就进去了，就一定会进去，这个信，这个人就一定会改变。所以我们明白说，内在生活是这样过的，不是单单说我们会有一个小组，我们每一个礼拜会在那里安静安静一下。这个安静是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让圣灵可以来做工。如果我们是就不管是不是在那里安静等候，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，圣灵什么时候光照，我们就什么时候与圣灵同工，求圣灵帮助把我们那个老我除掉，让主耶稣里边的那个主耶稣活出来，这个就是内在生活。阿们。OK， 现在时间是差不多，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这一刻也11月初开始哈，到现在也一半时间了，也许有一些人有见证可以分享，我盼望下一次有一些人来分享见证。 无论是今天的或者过去几刻的，有些是过去几刻，然后他们祷告祷告，就是真的是在国内在生活，然后有得着的，盼望下一次可以来分享见证，让我们彼此得到鼓励。那你们可以跟组长联络，组长或者是可以跟圣秋跟我联络，或者就是临时你举手说你有见证要分享，我们欢迎大家下一次来分享一些见证。好，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今天就在这里结束。